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待会呢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待会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郑乃仁检察官哦，我们要聊到了有三个大项呢，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社区住户没有经过管委会的同意哦，自行装设所谓的充电哦，那导致这个电线缆电缆线哦这个短路，引发了火警哦，就周边的社区住户就遭受到波及，这是共有财产呢。请问一下，这个社区管委会，是不是可以呢提出这个刑事告诉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来让检察官来提供给大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来讲到的，也就是反霸凌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哦，或者是在职场上都会碰到这个所谓的霸凌事件。那如果在校园的部分呢，我们可能也会听到这个朋友的小孩因为不跟别人一起，然后欺负同学，结果反过来他自己被人家排挤，甚至呢集体嘲讽哦。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原本呢不跟人家一起参与骂别人，就变成他自己是加害人。好，这个怎么去解决哦？其实是在教育部呢，在今年的4月17号哦，有一个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哦，已经从4月19号施行了，待会会来跟大家说明。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打诈的部分哦，如何防诈，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施诈的管道非常的多，我们如何让大家看清楚，我们用步骤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之外，还有就是有一些脸书啊会说自己是理财专家啦，甚至呢还教你怎么样来标股啊，小心诈骗哦。这是假诈骗真诈财的案件真的很多，还有人问我说啊，这么多啊，为什么还会被诈骗？很好，就是一个字，贪，对吧？我们家玉娟就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贪。好，他也想说试试看，不一定呢被他蒙到还被他赚到钱。我告诉大家，想太多好，绝对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呢，就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与您有约哦，跟着台北地检署，我们要跟我们的委员的孩子甚至孙子呢，我们把他的案例来跟大家一起做公益啊，当然就是以家庭重建大手牵小手一起做公益来幸福在线哦。所以不要忘了公开分享按赞哦，不管是在预告啦还有带直播跟广播，我们会同步哦，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好，先回到了台北地检乃仁检察官时间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哦。这个话题由台北地检署郑乃仁、贾树官哦，我们这三个话题要好好的跟大家聊聊。之外啊、先从这个社区住户没有经过这个管委会同意哦，自行装设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充电哦，这个。导致哦，这个整个电缆线哦锈倒了，而且引发火警，然后损毁了我们这个周边住户的一些这个电力呀、啊、等等哦。哎，这我相信这个属于共有财产呢。好，那如果是由这个社区管委会哦来提出告诉，可以吗？好，而且因为这是刑事吗，还是民事呢？好，我们先来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郑乃仁贾树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是我们今天呢有这个三大主题哦，来帮忙大家，尤其是最近的新兴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关注在五月底这个新竹晴空晴空会社区的一个大火，造成我们消防人员殉职之外，也造成有很多的事后包含了鉴定，对不对？还包含了电缆线的锈抖。那到底这是谁的责任？事实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哦，对，这个如果说造成社区的财产的毁损，那当然是要去求偿。那求偿在民事上呢，根据我们现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管委会是有当事人能力。但是你民事求偿呢，因为有时候如果说这个造成毁损的行为人他不出来。那他也没有财产，那说实话民事也获不到赔偿，但是民事没有办法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刑事上他应该也要接受处罚，因为这刑法上可能他有失火的问题啊，或是有造成有人受伤的问题，有过失伤害的问题啊，那如果是有刑事责任的部分的时候，那谁可以来提出告诉呢？
嗯，
那通常管委会是代表我们整个社区来帮大家处理行政事务嘛，那管委会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去提出告诉？这在我们刑事实务上是当然一定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
嗯，
那目前多数的见解呢是说是不可以。那它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这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啊，它是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来成立。
嗯，
那它的本质上是属于非法人团体。
嗯，
虽然说刚才我们讲那个民事的部分啊，就是在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38条还有规定，管理委员会有当事人能力。我刚才讲的这个民事部分，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上，管理委员会依据这个规定，他就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
嗯，
但是这个立法的意旨呢，是说管理委员会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当诉讼的当事人。
嗯，
但是并不是说这样他就可以当成来提出刑事告诉或自诉，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我们损害赔偿有民事的部分有刑事的部分嘛，那民事的部分管委会可以去提，那刑事的部分在目前实务上的见解管委会是不能去提的。
嗯，
因为他这个根据我们
他不是大家选的吗？
对不起，您说
吴先说这不是大家选出来的吗？他不能做代表吗？
对，现在就是我们对，大家都这样想，他明明就是代表我们去，那大家都这么忙，那他为什么不能去帮我们提出告诉？
嗯，
因为这个法律上规定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规定这个是管理委员会有当事人没事的民事诉讼的部分，
嗯，
因为在刑事诉讼法又有规定说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告诉，
嗯，
那刑事诉讼法上这所谓的被害人是指具有法律上人格的自然人或法人，但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啦，这个管理委员会是属于非法人团体。那非法人团体他们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不能提出告诉。那他就会讲了，那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又没空，那管委会又帮我们做事情，那管委会怎么帮我们做事情？管理委员会都有主委嘛，那通常这个主任委员是不是一定也是住户？
嗯，
住户就是大家住户选出让他当主任委员，那其实就可以请这个主任委员用他个人的名义，
嗯，
他是住户的身份，用他个人的名义去提出告诉就可以了。
那吴先说再提出来一点，那个钱谁出？会不会到最后有争议？
这个就是当然就是管委会，当然就是他们自己规定嘛。像有些社区会规定说，哦，这个什么多少的钱以上，那个主委啊、财委啊、监委他们就可以决定。那多少钱以下，以上可以自己决定，以上的话可能要经过 所有权人或区区分所有权会议来决议，
嗯，
就是社区自己规定规约说好就好了，应该是这样。
嗯，是。
对，
他说如果导致像刚刚讲的造成人家死亡或者是这个房屋受损的话，那这个要怎么样来去做第一步？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步骤？吴先生想要请教一下，这个会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你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先救灾嘛。那救灾大家都该处理的、该救灾的、该生命安全保障的都做好了之后，我们要回。要提出告诉，那就是要先确定那这个噪音在哪里，因为人是谁，我们要找人家赔，一定要知道谁要赔我们。
嗯，
那第一个步骤，我们确定谁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任之后，我们就是去一步一步的提起刑事告诉，提出民事告诉。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对法律所谓隔行如隔山，法律这些东西大家大概有一点尝试，可是真的要上法院可能就不是那么专业，那可能就是要去比如说请个律师啊，或是去现在各个地检署也都有为民服务中心可以去做法律的咨询，这样我们确认一下这个程序之后没有问题，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求偿的动作或是提出告诉的动作。
嗯，是。方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会多久？
这样一个流程通常啊，像比如说我们好了，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状况，我们今天就是好，我们自己都知道怎么做了，好，我们自己就写了一个，就形式的部分来讲，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形式告诉状，
嗯，
那我们可以用寄的方式或是亲自到地检署去投状都可以。通常地检署收到状子之后要分案嘛，
嗯，
那分案之后这个所谓的地检署有一套分案系统，那分案比如说分到某一位检察官之后，检察官收案之后还要了解案情之后，他决定说这个是要怎么去侦办，比如说他需要先调资料，需要去调那个我在现场鉴定报告，然后知道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之后来开始要调查，调查可能有函查，可能有开庭询问这些流程。那基本上案件进到地检署，然后分案，再到这个检察官开庭传唤，大概就是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啊。
嗯，
这个是大概的时间，大概预估的时间，那是不一定，因为每个地检署就是说我们这个提起刑事告诉有所谓管辖的问题嘛，那假设说你今天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或是六都这种案件量比较繁杂、值比较重的地区，那验证处理的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因为案件多，那等于说就是要排队了，就是每一件案件都是要照步骤来嘛，因为每个人的事情都很重要，总不能说我家失火了，我的东西弄坏了，那我的案件你一定要优先处理，这个对别人来讲也不公平，是吧？
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那就是需要时间呐、啊，就是这样来说、啊。
没错哦，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发生，可是真的已经发生这个案件，又是危害到这个周边这可能家人啊，或者是这个邻居有类似，不管是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其实我们都要更多的重视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件就是在校园霸凌的一个案件哦，这个听到的朋友的小孩因为不跟别人一起来欺负别的同学，就导致自己变成是被集体讽刺的那个小朋友，被加害人了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哦，怎么样来，这个好像听说老师也是很不知该怎么不知所措，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了哦。不过听说哦，现在这个教育部有在这个4月17号修正公布了校园霸凌防治的准则，而且4月19号已经施行了哦。我们是也可以让我们全省各地哦，不管担任这个学校的教职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或我们的家长，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书官了。
哦，对，这个小孩子念书嘛，家长都会觉得说，我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应该就是安全了。
嗯，
那大人就去忙自己的事情，那小孩就是在学校上课啊、学习啊，然后下课回家写功课，这样安安全全、快快乐乐的学习、快快乐的成长。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难免会有一些同学之间相处会有摩擦或是怎么样，但是大家都希望说，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帮忙？但是如果真的出现遇到这种说没有经验，甚至说可能缺乏一点教学热忱的老师处理不当，造成同学受到伤害，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些规定来给一个处理的方向嘛。那所以刚才瑶刚才也提到啊，我们今年教育部4月17号修正公布了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它的修正重点有区分的，就是学生对学生跟老师对学生，不是只有小孩会欺负小孩，有时候老师处理的不好，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对欺负学生的一种霸凌的出现。
哎，对耶。
所以说，像这如果说刚才也要提到说，老师如果说不能够喝阻同学的不当行为，甚至还不分青红皂白啊，害这个同学变成这个被霸凌的人又变成被人家嘲讽的对象，
嗯，
那这个就是不行啦。所以这是够修正的重点呢，就提到说有生对生跟师对生。那我们要说明一下，霸凌大家都觉得说那霸凌很多事情你随便都说霸凌，那但是在这个修正准则里面有定义到什么叫做霸凌呢？就是说个人或集体哦，持续用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对他人为故意贬义、排挤、欺负、骚扰、戏弄这些行为，就是让人家处于说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环境。就是我听到这个讯息，就是说这小孩连进学校都不敢去了，因为他就是这个同学，那其实也不是全班都这样，就是那三五个一两个带头的，然后就一群起哄，那他连去学校都会害怕，那个就是处于一个敌意或不友善的环境，那自然而然他产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财产上的损害，会影响正常活动学习的进行嘛。
嗯，
那精神上就是他不敢去学校，每天晚上会做噩梦，那财产上你说我可能被同学打，我受伤，我去看医生，甚至要去心理諮商，这个都是一些算都可以列入财产上损害的范围啊。
嗯，
那另外呢，这次修正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以前呢，如果有时候被打了，那这个伤害就是他可能
要算谁的，对不对？
对，
嗯，
就是这打一次算不算霸凌？因为如果说照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定义，他要持续哦，他要有持续的这个现象出现，那我被打了，那只有打一次，难道就不算霸凌吗？我这个所以教育部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修正了这个规定啊，就是说以前呢，学生构成伤害罪的行为，如果打他受伤了，因为不符合霸凌持续性的要件，那学校就不受理啊，说这不构成霸凌，这个可能另外你跟家长去我谈一下或是什么的，我认定霸凌不成立。那这样子呢，这次修正的就是说，相同或不同学校学生在校园内外个人集体故意伤害别人的身体或健康，也是可以适用我们今年四月修正公布这个校园霸凌防治准则来处理。学校不能说哦，你是被打一次哦，我不帮你处理，不能这样。
嗯，是。朱阿姨说，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是家长也要连带责任？
这个连带责任可能就是牵涉到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民法上有所谓的连带侵权行为责任。那未成年人他有所谓的法定代理人啊，那因为他还没有到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前提之下呢，他所有的行为都需要法定代理人来这个连带负责。那当然就是如果说这个霸凌当然只是学校的一个行政调查，那通常呢霸凌你调查完之后，当然学生可能要需要辅导嘛，因为你有这种行为可能是行为偏差、心理偏差，那学校可能辅导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辅导。那刚才这个阿姨问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小孩受伤了，我去心理上要花钱，甚至我受伤看医生要医药费，那这当然是欺负人要出嘛，那他不出，那我们也就是请法官来处理啦，那就是要打民事诉讼，那就是要把这个家长来告进去这样子啊，当成被告的连带行为人这样子。
没错，这就在这个形式哦。那最后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反霸凌的部分哦。因为最近呢，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霸凌的，也在这个教育部的一个这个防治准则，让我们的假述官提供给大家。那这个跟我们打诈也有相关哦。因为最近的诈欺集团哦，这个施用管道哦，可以说哦无孔不入啊。那有一些这个如何看清的步骤，我们是不是也来提供给大家？
哦，对，这个打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都一直知道说诈骗盛行，可是还是一直有人在被骗，所以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提醒一下。那我先举两个例子好了，这是我自己真的是身边亲身听到，就是有人就是比如说，我朋友的小孩他念大学咯，有一天他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他是伯克莱，他说你某某某，你是不是之前有在伯克莱买书？有啊，我有买书。那因为我们刷卡的时候啊，我们帮你多刷了一笔钱，我们现在要退钱给你。这样子麻烦你就是给我们账号，然后我们帮钱把钱退到你的账户里。好啊，好，他就说好，因为好就这样子就退钱给他。结果他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不好意思，我这个钱又多退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再汇还来给我？他就请他说那就麻烦你去这个自动提款机帮我按几个按钮，就可以退钱退给我了。这一下就麻烦就来了，他也因为小孩子，我们 他就去退了。好，我们先讲说他被退，他就去退钱了，结果这问题就来，不仅他钱退给人家多的钱，他还多退了钱给人家，就是自己账户的钱都被转出去了。他的账户还被设为警示账户，那莫名其妙啊，我是退你钱，为什么我的账户被警示？就是这样的。第一个，诈骗集团当然他根本没有多刷嘛，他请你在按按钮的时候，你按了多少钱，可能小孩子他就跟你说你按多少是什么，是什么代码，他不告诉你那是金额嘛，他按按按就按了一堆钱，账户钱都被转出去了。那他用一个三方诈骗的方式，他在转钱的方式又把你的钱转给到他要买，比如说他要买东西，他自己不付钱，他叫你帮他付钱就对了。就是说你的钱转到他要买东西的那个钱的账户去了。
没错，
这样就是三方诈骗。结果因为三方诈骗的结果，人家就说啊，我转的钱你怎么都没有拿到东西什么之类的，他又变成诈骗的行为人了，就被设为警示账户了。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我们也问了那个小孩子，他说啊，你怎么他讲你就相信了？他说啊，我就忙着去补习啊，啊，我也真的有在博客来买东西啊，所以他就说了，我就赶快弄弄，我要去上课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匆忙之间没有进一步的查证。那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至少你电话来的时候看一下号码，因为很多这个诈骗集团来的号码都是886开头的，
没错，
正常手机号码要零开头的嘛，09多少，或是室内电话02、04、06、05之类的，不可能是那种886的，886就是跨境来的诈骗电话。那如果你没时间看电话，至少你要有存疑，我钱都付了，我真的有多付吗？我付现金或是网络刷卡，我账单都是刷这个钱，不可能多付的啊，要懂得反向查证。说好，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真的是这样。我在你再跟我留个电话，我再跟你联络之类的。就是我们要有警觉，然后要懂得双要反向求证，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现在真真假假真的是太多假的东西了。我们再讲一个，就像中华邮政，我们收包裹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呢？那现在他居然可以说，我寄一张邮局通知单给你说，啊，你包裹配送异常，麻烦你跟我们联络。我主动打电话给你总不会有事的，因为不是你打给我的，因为他都留了一个邮务员的手机号嘛。那这个当然也是假的，打去之后，因为他们都有话术嘛，他们都有作战准则，他会教你教那个讲电话的人怎么去骗我们这些被骗的人。那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引君入瓮啊，让你提供个资啊什么的，慢慢的有时候一时不察真的就被骗了。就是这样。
哇，所以大家听的这个全神贯注哦，就是要把它记下来之外啊，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郑乃仁我们的假述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哦。那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乃仁假述官说，下次空中见哦。
好，下次空中见，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怎么办？
怎么办？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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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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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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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哇，谢谢我们乃仁假述官哦，为我们听众朋友解决了三大问题哦。那回到了空中法律哦，我们来看看，待会要1:30呢到2:00是我们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与您有约。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务方案，家庭重建，大手牵小手一起做公益，幸福在线。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刘宗慧主任，以及我们台北分会的林炳耀的主委女儿林诗莹，跟她的孙子钟玉伦，在出国前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一路走来跟着阿公呢，哇，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现在开始呢，不管是在社区或者是在社会服务呢，有一些看法，对于我们的这些弱势家庭、更生朋友的家庭，甚至呢走入了校园，走入了这些社区，如何来协助他们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更生家庭的支持方案的成功案例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不管是公开分享、按赞哦，要留言之外呢，不要忘记我们大家会把我们的好礼跟我们的这个事业伙伴群哦，他们所做出来的首创就会来送给大家哦。所以待会呢1:30我们空中见喽。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